俄罗斯出手截断中共退路，专家揭北京奸计，美国重量级学者预言俄乌战争结局，上海告急，区政府的一半人被隔离，深圳封城，广东吉林多个官员被免职，自家人惊爆，俄军高层出动督战队击毙逃兵，亚洲连环震，8000港人报告震感。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同中共被俄罗斯拖入乌克兰危机之后，又被俄罗斯截断了后路。中共官方智囊胡伟公开呼吁北京尽快同普京切割之后，3月12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本国传媒采访时说，中国是俄国的朋友，可靠的战略伙伴，俄国对于同中方的实际互动感到满意。13号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阿诺夫公开表示，莫斯科寄望北京抵御制裁。他说，俄国部分黄金外汇储备是以人民币形式持有的，虽然西方施压中国限制俄国使用人民币储备，但他认为中俄合作不仅不会受损，还会进一步加深。同一日，俄国基金市场专家德米特里·巴宾接受俄罗斯国家通讯社采访，为财政部长背书说，他认为人民币确实可以替代美元。在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泥潭之际，莫斯科再三公开向国际社会强调同北京的亲密关系，被认为是在倒断中共后路，威胁中共不要想着在这个时候摆脱俄罗斯，这样可能在中共内部引发裂变。日经亚洲新闻一个礼拜前曾经透露，一些中共常委开始质疑习近平支持普京的决定是否正确，集体领导可能卷土重来，而这样将会威胁到习近平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平稳实现20大连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和历史系教授吴国光日前接受大纪元专访时亦都分析说，俄乌危机加重了习近平和中共权势集团的大分裂。吴国光教授说，在俄罗斯入侵问题上，习近平的个人利益和中共的利益存在矛盾和冲突。对习近平个人来说，他将台湾问题纳入追求第三任期的计划，因此将入侵乌克兰的普京当作一个榜样，习近平想同普京联手反转这个世界。但另一方面，普京并不是通过俄国共产党取得权力的，但中共权势集团一定要共产党一党专制，需要的领导人是同共产党共生的，因此不愿意看到一个普京式的人物出现在中国。另外，这个权势集团通过所谓改革开放获得了巨大利益，现在俄罗斯受到国际制裁，习近平将中共绑在普京这辆战车上，当然亦都会进一步损害中共权势集团的利益。吴国光说，习近平还未达成普京这样的地位，因此如果俄乌危机加剧中共内部对习近平的不满甚至反抗，对他来说会是一个坏消息。在被俄罗斯断后路的同时，中共遭遇美国进逼。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定于3月14号在罗马同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举行会晤，会晤前一日的13号，美国官员向英国金融时报放风说，俄罗斯已经要求中方提供军事装备和其他援助，有迹象表明中方可能准备帮助俄国，美方此举被认为意在在会谈前向北京施压。吴国光分析说，面对困境，中共可能采取的策略是在西方鼓动我们需要同中共来共同对抗俄罗斯这一种绥靖主义观点，将西方战略重点从中共身上转移到俄罗斯，同时进一步渗透同分化西方。吴教授警告，西方长期存在同中共合谋发财的利益集团，加上而家出现同中方重修旧好反制俄罗斯的声音，这样对于人类长远的前景是不乐观的局面。以历史的终结一书闻名学界的国际政治思想家美国重量级政治学者法兰西斯福山日前分析乌俄战争走向， 他认为俄罗斯正在走向彻底的失败。福山近日在美国目的网站撰文分析说，俄国出兵基于一个有缺陷的假设，误判乌克兰人亲俄，而且乌军会快速崩溃。在这个基础上，俄军还拟定了堪称无能的计划，包括士兵没有带上足够的弹药和补给，还穿着显然更加适合胜利大游行的阅兵制服。普京快速投入大部分可用战力，现在已经没有可供补充的后备战力。俄军陷于各个乌克兰城市之外，面临严重的补给问题和不间断的乌军突袭。福山直言，俄军正在乌克兰直接走向战败。对于前线可能的发展，福山预测俄军阵线不是在消耗战当中缓慢瓦解，更可能发生突然的灾难性崩溃。前线俄军将会处于一个无法补给亦都无法撤退的临界点，士气会荡然无存。他说，至少在北方战场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俄军在南方表现较好，但是如果北方俄军崩溃，南方亦都难以维持。福山还认为，在上述情况发生之前，没有外交手段能够停止战争。考虑到双方已经蒙受的损失，并不存在俄国和乌克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妥协。同时，福山亦都批评，联合国安全会议再次被证实是没有用的，唯一有用的是大会决议，来分辨哪个是世界上的恶棍和共犯。如果俄罗斯战败，福山表示，普京将不可能幸免，因为普京获得的支持源于其树立的强人形象，当他暴露出无能而且失去说服力之后，就失去了一切。福山最后说，希望台湾人能够清醒过来，好像乌克兰人这样准备战斗，恢复征兵制，不要过早地成为失败主义者。上海市疫情越来越严重，因为隔离酒店全部住满，现在当局开始强行征用公寓，令市民居无定所。还有官员透露，除会区政府集体感染，一半人被拉去隔离，政府部门瘫痪。据大纪元3月13号报道，近日上海嘉定区徐汇区突然向各公寓管理部门下达了政府应急征用决定书，强制要求租户在几个小时之内搬离。徐汇区的雅住公寓租户李敏在10号下午1点几收到搬家通知，最初他们被告知要在两个钟头之内全部清空，租户都惊呆了，觉得不可能。租户于是开始各种投诉，后来街道办、警察和文旅局的人都来了，说到晚上12点之前全部搬走。李敏连夜整理行李、打包、找搬家公司等，将20件行李寄放在朋友的地方，自己找酒店住。他说可能至少一个星期才能够租到楼。李敏表示，有些因为出差等原因不在上海的，就由别人入去统一打包清空，任何中间产生的经济损失都由我们自行承担，政府不会给你一分钱补贴。李敏还透露，在现场文旅局的官员亲口告诉他们，你们上去投诉找街道的人都没有用，因为徐汇区的领导、街道的人都被捉入去一半隔离了，总之就快点搬走。这位官员还告诉他们，疫情远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徐汇区已经瘫痪，静安区比徐汇区更严重。关于为什么上海不实施居家隔离，李敏认为是避免消息散布出来，现在北京开两会，如果通知居家隔离，即是变相承认我们上海没有能力自治。中国大陆疫情再次失控，短短几日近20个省份沦陷。深圳市3月14号起封城，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及吉林市市长等被免职。深圳市今个月14号至20号期间，全市人员非必要不得离开深圳，全市公共交通及地铁停运，所有企业一律居家办公，暂停生产经营活动，除了超市、药店、医疗机构等，其他营业场所一律停业，全市社区小区封闭式管理。Twitter 账号亚洲金融评论说，有史以来地球上第一个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大城市封城，这个确实是历史性时刻。 另一个重灾区吉林省，仅官方公布的数字，自今个月1号至12号累计1433宗本土感染。长春市前日起封城，宣布停止一切非必要流动，全市小区和单位封闭式管理。中共全国两会啱啱结束，疫情就突然间全面爆发，令中共吹嘘的清零政绩破功。13号凌晨，中共吉林市市长王露、长春市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高玉堂被免职，涉及瞒报的长春市九台区的党政一把手同时更换。中共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黄守应、东莞市公安局长、东莞大朗镇书记和镇长等6名官员被免职，怀疑同大朗镇看守所今个月初爆发疫情有关。3月以来出现聚集性疫情的山东莱西市，亦都有多名官员被处分。俄乌战争当中，乌克兰一直重视心战，其中一招就是频繁公布捕获俄军战俘的影片。3月12号，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 Twitter 发消息指，俄军战俘透露俄军高层恢复旧日做法，派出督战队跟随俄军主力部队，只要见到士兵想逃跑就一律击毙。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同时引述俄军战俘指，在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周边的行动当中，有600名俄军海军陆战队士兵拒绝服从落船登陆的指令。战俘说他们知道现在在发生什么。这名战俘亦都后悔地说，自己没有勇气好像这些士兵一样拒绝服从上级命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认为，俄军出动督战队的做法象征俄军士气已经跌到谷底，呼吁乌克兰军民持续抵抗侵略。广东外海当地时间3月14号凌晨2点28分发生尼克特制 4.1 级地震，震源深度25公里。当地时间早晨5点05分，菲律宾吕宋岛西南方发生规模 6.4 浅层地震，震源深度仅11公里。当地时间早晨5点09分，印尼亦都发生规模 6.7 浅层地震，震源深度仅21.8公里。广东外海地震影响香港，香港天文台接获超过800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轻微震动，震动维持几秒。由于香港不在地震带上，地震对香港人而言相当罕见，纷纷以为是自己的错觉或者头晕。港府去年斥资1亿5千万港元设立紧急警示系统，港府日前使用该系统发警报，引起民众惊恐，结果却只是提醒民众不要前往新冠指定收治医院伊利沙伯医院。但今次地震，该系统却没有发出任何通知，引起网友的嘲讽。据美国地质调查所，菲律宾和印尼的地震都没有发生海啸的风险。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